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祈祷聆听上帝的说话。多谢天父，这个早上你召聚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敬拜赞美。我们都等候有上帝的说话跟我们讲。圣灵啊，我们祈求你现在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亦都解开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能够遵行。为到 Am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上帝都帮助，让姊妹所准备的能够叫每一位的小朋友，他们从小就能明白神的道，从小就能跟随上帝，了解认识上帝的旨意。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主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13章24到37节，马可福音的第13章24节，这个早上我们开始。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这个一连两个部分的君尊义仆的一个的分题，明日审判，今日准备。讲返少少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嘅一啲嘅信息，上个礼拜我哋提过嘅一啲嘅信息。马可福音由第11章到第13章，荧光幕我哋都已经讲咗，上个礼拜我亦都简单提过嗰个主题，环绕喺圣殿。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嘅圣殿同埋一连串之后，佢喺圣殿同埋喺同圣殿有关嘅谈论嘅里面，耶稣系以王以主的身份对整个圣殿和被扭曲了的宗教制度去做审判，去做审判，王的审判来到了。跟着来到13章，我们上个星期的上半部，第13章的上半部是主耶稣宣告圣殿要被毁灭，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灭。听见这个信息，当时的四位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对他们来说，对当时他们听的时候来说，如果我们要计算的是未发生的事，对他们四位，对耶稣当时的来说是将来的事。但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这个对圣殿被毁灭的预告是真真实实发生了。在主后的70年，就是耶稣基督从死复活之后大约40年的左右，耶路撒冷真的是沦陷，被攻陷，罗马的将军提多带兵攻入耶路撒冷，圣殿被完全的铲平。但是从刚才 Vincent 跟我们读的第13章24节开始呢，我们所读到的就不是只是讲一个大约是2000年前对我们来讲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而是讲到关于耶稣再回来的一个预告。我们知道的关于耶稣再回来的预告是未发生的，我相信没人会说耶稣已经回来了，除非你是一些异教或者是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而每当我们遇上这些关于在圣经里面讲到预言未来的事的时间，主耶稣 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3章会以及其他在福音书里面他都重复提到的一句的说话，我觉得是这个早上我们看这段圣经必须要首先就读清楚的，或者这么说，必须要开宗明义先读的。是哪句呢？马可福音的第13章32节，荧光幕上面或者看你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吧。1、2、3，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人总是充满好奇心的，是吗？今天你发觉每逢农历新年的时间，那些什么就大卖啊，是吗？电台的节目，那些的流年的运程，报纸你平时不买的那个星期你都点都要买一份，因为要看下来年的我的行衰运定行好运，怎样去消灾挡煞，各样的东西人总是有好奇心想知道将来的事。 这个是人的特点，是人类的特点。但是既然连耶稣都说子也不知道，他都不知道关于再回来的时间的话，那问题就来了。第一，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厉害过耶稣呢？为什么我们会搏命去买那些刊物，那些流年的预测？这个连耶稣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尽头的日子是几时的时间，有什么理由你会觉得你自己或者那些很受欢迎的堪舆学家是吗？他会知道。但是第二个我想问的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既然连耶稣这个上帝的儿子都不知道他几时回来，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些预言呢？你都不知道你说来做什么呢？你不知道就不要说，既然不知道干脆不说就更好，是吗？你说了可能会说错，预了可能会预错，说多了就会错多。如果你这样想的时间，我相信你就问对问题了。如果你问的喂，既然不知道那就不如不要说了，那你就问对问题。什么意思？既然不确定，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耶稣仍然要他的门徒预先明白将来要出现的事呢？这个是真正要问的问题。既然耶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为什么他仍然要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懂得问这个问题，你就问对了，你就读啱圣经了。就让我们这个早上一起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由24到27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先读吧。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经文一开始，我用红色 highlight 的就说是那灾难以后。24节开始，耶稣就讲到灾难以后的一些的预告。什么灾难？哪个灾难？当然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刚才都已经重复讲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事情以后这个灾难。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刚才都讲在主后70年已经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的预告呢？事源是我们看见第13章开始的时间，四个门徒，或者这么说，有一个门徒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宏伟美丽，哇，非常的欣赏。当他在耶稣的面前赞叹这个圣殿的时候，耶稣就一盆冷水地淋下去。他对这个圣殿的结果，40年之后圣殿会完全被拆毁，讲了一个的预告。耶稣四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想裸了，听见耶稣这样说的时间就想裸了，就走到耶稣那里问，喂，几时会发生啊？预早讲明好不好？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呢？但我们发觉在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耶稣的回答里面，他似乎是拒绝他们去比料，去做预告。相反，他重复讲的是一个主题，就是你不要被人骗。在这个时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去假冒，去给很多假的预兆，去假冒他是假，是先知，是尼赛亚，是救主，但这些都是假的。不要被人迷惑，这些的事件，这些的发生好像一个临盆之前妇女的阵痛一样，未生得子，时间还未到。相反，不要因为这些事而你以为信以为真。我们再讲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当门徒要求时间表的时间，他们希望灾难来到之前他们能够走得切。耶稣的焦点是什么？耶稣的焦点是提醒他的门徒必须要知道每一日要继续为主做忠心的见证人，和愿意为主受苦。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如果上个星期你去旅行，我现在卖大包告诉你上个星期我讲了什么。当门徒想要时间表，当门徒想要预告，以致他能够走得切，耶稣不要这些。 耶稣不是跟他们讲这些，耶稣将那个焦点摆回门徒，你每一天应当怎样生活，你要为主做见证，你要为主受苦。但是耶稣在二十四节开始，他就继续讲，就不再是这个灾难的日子，而是灾难的日子以后会怎样呢？红色 highlight 的就说，日头会变为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很多人看这段的圣经就搏命在这里，在天文学上面去找答案。啊，是不是月食啊？啊，有多少千年之后才会有日食啊？啊，是不是那些什么九星连珠啊？你记得当年在香港的时间，这些的观念啊，有很多的片拍出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教会亦都疲于奔命的解释，不是这些的预兆，不是这样的意思。当读到这些天势天文的变象的预测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了解当时中东人的宗教文化，我们就以为这个是耶稣对天文学天象的一些的预测预兆。不是，日月星辰是中东地方，是罗马人最喜欢崇拜和爱来代表神明的偶像，拜日、拜月、拜星宿。耶稣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旧约圣经已经开始了将这些外邦人膜拜的对象，这些的偶像，这些的 神明比喻为罪恶的势力和外邦敌挡神的帝国。如果你在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里面，你会读到的是旧约圣经用星宿、用日月来到形容当时的巴比伦。三十四章圣经用天上的万象来到形容当时的以东。以西结书三十二章七至八节经文用天、用众星、用太阳、月亮来到形容埃及。这些真是代表敌挡上帝的势力，是那些不公义的，是那些敌挡上帝的，和神作对的那些的势力。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讲的就是耶稣回来的时间，所有人以为那些不公不义的势力，所有人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和国家，现在上帝的审判来到了。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间，他们要接受神的制裁，他们要好像在天上跌下来一样，不再有那种的势力，不再有那种的控制，不再有这种这样的威胁。耶稣讲到上帝审判的日子，一切受人膜拜的偶像和罪恶的权势都要陷落，和都要被毁灭。这个是耶稣在二十四节里面开始一讲就已经讲明的信息。但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究竟是讲耶稣出现一个什么的时间呢？我们在二十六节我们读到以下的经文，耶稣说，他说那时你们就会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是吗？啊，讲什么时间呢？是哪件的事呢？你说牧师还用问的？是吗？和本圣经说驾云降临嘛，既然讲的降临，当然是讲的耶稣的再来啦。但是如果你读清楚圣经，你又不可以这么肯定，这个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可以有耐性听我少少的解释。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他事实上是引用旧约的但以理书，在荧光幕的下面第七章十三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并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人子并领到去亘古常存者的面前，从神得到 赐俾呢一个人子耶稣爱嚟代表自己嘅嗰个嘅称号，得到权柄，得到永远嘅国。呢个驾云而来嘅人子究竟系降临定系上升咧？你有冇谂过？或者咁讲，你知唔知我讲紧乜嘢？和合本圣经在马可福音译做驾云降临，其实上只不过是讲紧原文的驾云来到。如果你睇翻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当这个人子被领到在亘古常存者的面前的时间，你觉得他是降临定是上升？如果去到但以理在天上看见这个异象，在亘古常存者的那里看见人子来到的时间，这个是他的 point of reference 的话，驾临驾天云而来就不是说来到人间，是说这个人子升到天上。回到耶稣引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二十六节的经文，和合本的圣经选择了驾云降临来到翻译这个字，是假设了所说的是耶稣再临，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看新汉语译本同样的经节的翻译，经文就说，那时人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着云彩什么来到，没有方向的，来到哪里？来到亘古常存者那里。咁樣嘅翻譯，我相信比較貼近但以理書嘅引文，亦都比較中立。雖然喺呢度聖經嘅學者冇一個一致嘅或確定嘅答案，耶穌講到呢一個嘅日子，呢、這個天世都要震動嘅日子，人子會駕雲來到，究竟講緊係佢升天定係講緊佢嘅再來？雖然冇一個確定嘅答案，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可以肯定嘅。无论讲紧耶稣嘅再临，还是讲紧耶稣嘅复活升天，我哋呢一班活喺耶稣基督钉身十字架之后而信主嘅每一个人，我哋都可以好肯定嘅作一个宣告：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系已经得胜。无论讲紧嘅系佢升天，又或者佢喺将来嘅日子里边再嚟，耶稣基督系嗰个已经得胜嘅主。正如启示录十七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得清楚这个的宣告？我相信当你读的时间，我鼓励你套用不同的际遇来读清楚这句说话。经文这里说，他们与羔羊争战，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羔羊必胜过他们，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宣告。现在讲的不单只是将来的宣告，不单只是将来的得胜，在你生活里面最困难的事件的时间，你懂不懂得这样读？当我遇到最难的事情的时间，这个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是万王之王。我今天遇见这个最困难的事，我可以相信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我的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今天遇见最困难的事，我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的主必然得胜，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得做，在心里面时常做这个的宣告？你对上帝的信心，是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钉身十字架之后，他已经胜过一切的权势，包括那些你以为过不到的势力，包括那些人以为没有出路的境况。我的主是万主之主，是万王之王，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必胜过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些的应许，这个的宣告，值得你和我说阿们，值得你和我说阿们。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之所以有的信心盼望的来源动力，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有没有这种力量在你的心里面？无论耶稣这里所说是再来，或者讲他的升天，我们的主都已经得胜，我们可以光荣地这样做这个宣告。 来到十三章结尾的部分，耶稣用两个的比喻作结束。经文第二十八至到三十节，第一个比喻大家可能都听过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间，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或者亦做神的国就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事都要成就。耶稣在这里讲紧啲乜嘢呢？无花果树，记唔记得？我哋喺呢个十一章至到十三章嘅部分里边，其实已经出现过噶啦。我再提你睇呢一段马可福音嘅段落嘅里边，你唔可以将佢独立抽出嚟睇嘅。当你摆翻喺呢个大段落嘅时间，你就会发觉耶稣之前已经讲过无花果树系咩时间，记唔记得？佢去圣殿之前，佢经过见到无花果树，佢做啲咩？他就咒坐那棵无花果树。为什么他要咒坐无花果树？因为那棵无花果树象征不结果实被扭曲了的圣殿制度。耶稣说你以后都不会再结果。第二日门徒经过的时间就发觉这个无花果树是从根开始就已经枯萎。耶稣在这里再提无花果树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耶稣说在那个日子里面树枝要再发乱长叶，是讲什么？是讲一个新的群体的开始。这个群体叫做什么？这个群体叫做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都听过很多的流言蜚语，在那里讲说、哦、当无花果树再长叶的时间就讲什么、哦、就讲1948年以色列复国。有多少人听过这个这样的解释？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哦、现在以色列已经复过了，所以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不是这段圣经讲的意思，你是将那段圣经抽离了在那个经文里面的脉络。你摆回在马可福音十一到十三章的经文里面，你摆回在耶稣之前所提的无花果树，他为什么要叫他枯萎之后，你就会发觉无花果树再长乱叶的时间是代表上帝子民教会要先被建立，然后日期才来到。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果然是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之前，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间就成就，就开始，就开始。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不是要等几千年联合国说、啊、我给你复国了这才叫成就。二千年前已经成就，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出现，就是这件事的开始。弟兄姊妹，两千年来我们所称的这个教会的无花果树仍然继续长叶，是不是？没错，有时候它是长得差一点，有时候它出的果是丑一点，但是它是仍然长叶。耶稣所言非虚。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命令信徒要成为新的万国祷告的殿？他推倒了那个圣殿的那些摆设，那些买卖的地方。他说你要这个地方是万国祷告的殿，跟着他要教导他的门徒，你要时常的祷告警醒。他要求今天的信徒做万国祷告的新的圣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和我就是耶稣这个预言的一部分？你和我就是耶稣这个昔日他所讲的预言成就的一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很雀跃的事情，你和我竟然是上帝神迹里面的一部分，有你和我的份。如果无花果树再长叶是回应圣殿被毁的主题，头那二十三节，那最后耶稣讲的这个的比喻34到37节就是结束关于他再来的教导。34到37节，我们一起读。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 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耶稣用这个比喻作为故事，作为整张圣经的总结，描述的是家主远行，他交代了任务责任给各人，他交托他的仆人必须要将家户看守妥当。面对家主何时回来，仆人的责任是什么？仆人的责任不是预测，仆人的责任不是去报纸摊 买本流年运程，看看主人会何时回来。仆人的责任不是怠惰，不是忧虑，不是恐惧，甚至不是之前那张十二张葡萄园恶园户的比喻，记不记得？当园主回来的时候，我打鬼死他的仆人，我打鬼死他的儿子，我要做园主，不是，这个不是仆人的责任。仆人或者是这个园户的责任是什么？是警醒。仆人不能够要求他的主人，啊，你什么时间回来，你老婆可以你阿妈可以但是作仆人的不可以要求主人，啊，你一定要哪时哪刻回来。做仆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严谨的遵照主人所吩咐的事做好它，就是遵照主人所委派的事做好它。主人几时回来，迟定早，是主人自己的决定，仆人无权过问。35节经文提到四个的时间，耶稣说主人可能是晚上，讲的是傍晚，可能是半夜，可能是鸡叫，即是天光之前，可能是早晨，即是日出之后。这些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些时间全部都是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刚刚醒的时间。耶稣讲这些时间是讲人最容易疏忽防范的时间。我们的主就回来，当人最容易疏忽防范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信徒，我们只是关心怎样猜测主耶稣，我们的主人何时回来。我们不知道要认真，要忠实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职分。这样的仆人心里面只是想什么呢？不用那 那么认真，不用那么着紧去做事，他只是想做给主人看，主人不在的时间时时淡淡都可以，主人在这里的时候认真都还来得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和我的信仰生活？今天你和我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好像活于究竟耶稣基督还回不回来都完全不重要的里面？你今天的基督徒生活究竟有没有按照主的应许和委派去做好它？耶稣说你不要等到你最疏于防范的时间，你最不预期的时间，你刚刚睡醒或者你还在沉睡的当中，这个主人就要回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强调的是，身为仆人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身为仆人最应该担心的不是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最担心的是当主人回来的时间我在睡觉，我未准备好，我没有做到他要求我做的事情。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表示作为仆人的你和我没有在意，我们失却了警觉的心，我们疏忽职守。这样的仆人会受到主人一个什么的惩罚呢？回去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一开始牧师问的问题，我们说耶稣既然都子也不知道，是吗？你自己都不知道何时回来，那你做什么还要提关于将来的事呢？你不提就好过提。 既然连耶稣都不知道他自己几时回来，为什么还要提将来的预言呢？既然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仍然要他的门徒预先明白会出现什么事呢？我再说，耶稣每一次讲到将来的预告，目的不是引起你的好奇心，目的也不是要你担心，目的是要你放心，因为你知道耶稣一早已经讲过，这些不是出奇的事，这些不是惊吓的事，这些不是你措手不及的事，二千年前主耶稣已经亲自讲了给你听，是必定会发生的事。当你有所准备的时间，你就会放心，当你有所准备的时间，你就会防范于未然，当你有所准备的时间，你就不会到时才猛然的惊醒。主耶稣仍然选择跟我们讲关于将来的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关心的是我们今日如何生活。你想清楚这句说话，耶稣要提醒你，提醒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着紧你今日要选择如何生活。面对 将来不可知的灾难或者审判，耶稣的预言，耶稣讲这些说话，讲这些事情，不是要我们每一天提心吊胆，而是我们能够把握今日的机会和日子，活出一个警醒的仆人所当做的事，为主做见证，为主受苦，不要被迷惑，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当你有这样生命里面态度的准备的时间，当我们听到或者遇到生命里面这些大的艰难来到的时间，我们会坦然面对，我们会处变不惊，我们会安然无惧的说没关系，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已经做了准备。完结之前，让我们再读一次马可福音第13章33节，提醒你和我今天这个的准备的迫切和必须，提醒我们做好准备。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33节，我们同心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间，让我都将这个警醒的主题用不同的说话去帮助弟兄姊妹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候。警醒代表没有沉睡，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揭示看见自己属灵的生命是否正在沉睡。警醒，耶稣在比喻里面讲，亦都提醒我们要尽上职责。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交低了什么的责任给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好好在你未曾回来之前的日子里面尽上职责？什么的职责？警醒意思里面更加包含清醒 sober 清醒。神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是否做一个糊涂人，还是我们做一个清醒明白上帝旨意为何的一个信徒？清醒， 我们需要在什么的事里面关系上面清醒。最后警醒也都包括好像这个看门的仆人一样，是要做守望看守的工作， watchful 守望的工作。天父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学习彼此守望是什么意思。神啊，亦求你提醒我们，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朋友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守望。有没有上帝的工作是特别需要基督徒的守望。神啊，我多谢你，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将将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一一的明白，以致我们能够有所准备，以致我们不需要担心惊惶。神啊，当我们作为你一班信你的人，跟随你的人，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的时间，让我们积极的活出每一天的生活。你不是要我们在这里空等，你不是要我们放弃一切的责任角色去到等你接到天上。相反，你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做见证，愿意受苦，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工作。神啊，求你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内心，求你的信息在我们心里面发挥功效，改变我们迟钝的心，改变我们沉睡的心。让我们能够有警醒。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